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从那种令人窒息的117.8%，硬生生的骤降到了31.5%。
也就是创下了8年来的新低。
对，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举国欢庆的经济奇迹，对吧？老百姓应该高兴坏了。但是对于阿根廷顶尖的商业银行，也就是加利西亚金融集团来说，这场所谓的奇迹却直接触发了他们极度惨烈的亏损。
确实，第四季度净亏损高达840亿阿根廷比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简直是大出血，所以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深挖的是他们刚刚在2026年3月5日周拍的关于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看财报是不是特别枯燥？
其实完全不是，这次的深度解析绝不仅仅是为了探懂一份干巴巴的财务报表，我们要带您看透一个极其残酷的商业真相。
没错，就是当一个疯狂运转的经济体突然间踩下急刹车的时候，微观层面的企业还有普通的老百姓究竟要承受怎样剧烈的阵痛？
这也是这份资料里，我觉得最魔幻的地方。表面上来看，阿根廷的宏观数据正在迅速好转，对吧？
对，但恰恰是这个时候，经济系统里最脆弱的那一环开始断裂了。转型期的摩擦力，你知道吧，往往比危机本身还要可怕。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宏观大环境。2025年，阿根廷的 GDP 平均增长了4.4%。
经济确实是在扩张的。
刚才也提到了，通胀从117多砸到了31多，但这直接导致了财报上极其割裂的数据表现。您猜怎么着？加利西亚集团第四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惊人的14.3亿美元，
同比暴增了33.56%。
对，甚至比华尔街的预期还高出了5800多万美元，营收简直是在狂飙。
听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转折来了，他们的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居然是负的0.37美元。比预期的差额高达0.85美元。
这种巨大的反差，其实核心就在于他们的利润表被一种滞后的系统性冲击给直接击穿了。
就是赚了那么多钱，结果全没了。
没错，虽然第四季度的净利息利润率确实有所恢复，说明他们放贷赚利差的这个核心业务，还在正常运转，但是这微弱的利润光芒瞬间就被庞大的资产质量恶化给吞噬了。
也就是坏账拨备，
对，不得不拨出巨额资金去填坏账的窟窿。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物理现象，就这好比您正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这就是那个超高通胀期。
非常生动的比喻。
然后突然您猛地一脚踩死刹车，成功把车速降到了30英里。从外面看，车子没冲下悬崖，似乎是安全了。
但车里的人可就惨了。
对啊。因为巨大的惯性，车厢里所有没固定的东西全都在那一瞬间重重地砸向了前排的挡风玻璃。在这份财报里，巨额的亏损就是那块被砸得粉碎的挡风玻璃。
真的，惯性带来的破坏力往往比绝对速度还要致命。而且，阿根廷央行的这脚刹车其实踩得非常挣扎。
怎么说？踩得不够坚决吗？
资料显示，截至2025年底，比索的同比贬值幅度依然达到了29.5%，而且为了满足年底那种特定的流动性需求，央行在第四季度又悄悄地扩张了基础货币，
又印钞了。
对，单季印钞0.7万亿比索，全年基础货币增长了44.5%。
哇，一边踩刹车，一边还在给油啊！
结果就是，原本已经降温的通胀在12月份反弹到了2.8%，到了2026年1月又微升到了2.9%。
也就是说，底盘还在漏油，宏观环境的这种剧烈拉扯直接传导到了银行的资产端。但是等一下，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通胀既然整体大幅降温了，物价不再像火箭一样每天往上窜，老百姓手里的比索购买力应该相对稳定了才对吧？
按常理来说是这样的。
照理说，大家的现金流压力应该减轻啊，那为什么不良贷款率反而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恐怖的飙升？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指阿根廷经济转型的核心痛点。 加利西亚银行领售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也就是 NPL， 从去年年底的 3.2%，
3.2% 听起来还算正常。
对，但极其恐怖的是，它飙升到了 14.3%，
翻了四倍多，这么夸张？
是的，这背后的第一个原因是实际利率的急速转正。
怎么理解这个急速转正？
你想啊，在117%的通胀下，名义利率再怎么高，扣除通胀之后，资金的实际成本也是负的。
也就是借钱其实是划算的，越借越赚。
没错，但通胀急降之后，借贷的真实成本瞬间变得极其高昂，这是第一点。
懂了。
其次，工资的调整是严重滞后的，薪资涨幅远远落后于物价在过去累积的绝对高位。
也就是物价虽然涨得慢了，但已经停在半山腰下不来了，工资还没跟上。
对，导致客户真实的购买力其实被严重侵蚀了。
这两个宏观因素确实致命，但是资料里管理层重点提到的那个分期付款稀释效应的消失，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让人有恍然大悟感觉的底层逻辑。
那个确实非常典型。
之前在恶性通胀的时候，大家敢疯狂刷卡透支，是因为心里清楚，今天欠下的债务，到了明天或者明年，按照实际购买力算，可能已经缩水了一大半。
通胀本身就是一台庞大的债务粉碎机。
对，但这种在极端环境下的理性扭曲，一旦环境恢复正常，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
当通胀降到31%时，这台粉碎机突然停转了，
轰的一下，债务全实打实地压在肩上了。
那些原本指望用时间来稀释债务的消费者猛然发现，他们现在必须用没有实质增加的工资去偿还那些完全没有被通胀吃掉的庞大本金。
我的天，这谁顶得住啊？
沉重的现实瞬间压垮了消费者的资金链，也就是为什么坏账率会呈几何级数爆发的根本机制。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消费者们正身负重伤，躺在急救室里。作为阿根廷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加利西亚集团面对高达 14.3% 的零售坏账率，显然不能坐以待毙吧。
他们当然采取了行动，银行做出了极其果断的战略大漂移，
紧急避险了。具体怎么做的？
他们大幅收紧了对消费者的信贷敞口，预计整个2026年的贷款总增长控制在25%左右，
放缓了脚步，
而且主要的发力点放在了宏观环境可能进一步企稳的下半年。目前的贷款组合已经被硬生生地调整为了55%的商业贷款和45%的消费贷款，
也就是放弃深陷泥潭的 C 端普通消费者，转去拥抱 B 端的大企业了。那具体来看，他们是在把钱输送给哪些行业呢？
他们现在可是拿着放大镜精准挑选那些不受国内消费衰退影响、具有极强抗风险韧性的行业。
比如呢？
首选必然是农业综合企业，加利西亚银行本身就是这个领域的头部放款人。
种地的，粮食是刚需嘛。
对，除此之外，资金被大量导向的油气山炼，不仅是顶端的能源巨头，还包括整个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
能源也是硬通货。
同时，矿业和汽车行业也在他们的白名单上。
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这些行业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具备硬通货的出口创汇能力，或者它供应链的刚性需求足以抵御国内宏观的巨变。
这种断腕求生确实非常果断。
但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普通听众还是关注这家公司的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肯定是这波阵痛到底什么时候见底。
确实，大家都想知道最大尽头的曙光在哪里。
电话会议里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吗？
管理层释放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前瞻性信号，虽然他们预计绝对的不良贷款余额要在2026年3月份才会达到顶峰，
也就是还要再疼几个月。
但是请注意另一个指标，风险成本，也就是 cost of risk。
这个指标怎么了？
它代表着银行为了应对未来的坏账提前计提的利润拨备比例。这个风险成本实际上已经在2025年第4季度见顶了，高达 12.5%。
也就是最疯狂的财务计提阶段已经过去了。
没错， CFO 明确预计到2026年底，这个拨备比例将大幅下降到 8%。
这说明用来止泻的财务成本正在实质性下降。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前期拖累利润的那些极其昂贵的历史包袱好像也清理干净了。
你是指收购汇丰那件事吧？
对，去年加利西亚收购汇丰银行阿根廷业务，涉及超过2000人的大规模重组和裁员，这笔高昂的一次性开支已经彻底画上句号了。
所以他们才敢预测今年的行政费用会同比下降 10% 到 11%。
这些都是好消息，支出端的改善是确定性较高的。
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结合财报里管理层反复抱怨的一个专业术语，你会发现阿根廷的银行头上还悬着一把达姆克里斯之剑。
难道还有隐患？什么术语？
通胀会计。
通胀会计，电话会议里确实频繁提及这个词儿。对于不在这种极端市场运作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只是个记账规则呀。它究竟是怎么在微观的财务模型上抹杀掉银行的真实利润的？
这个机制其实非常残酷，我们来拆解一下。在阿根廷现行的会计准则下，因为历史上的恶性通胀，企业必须根据通胀率来调整财务报表。
强制调整的。
对，对于银行来说，它的资产负债表上爬着海量的货币资产，比如准备金、现金。当通胀发生时，这些现金的实际购买力是在无形中缩水的，
也就是钱不值钱了。
通胀会计强制要求银行把这种购买力的损失直接在利润表上确认为实打实的财务亏损。
哇，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哪怕你银行通过精妙的商业放贷在外面赚取了高昂的利息，
只要你账面上还留有庞大的现金储备，
通胀会计就会强制算一笔账，你的这些钱贬值了多少，然后毫无留情地把这个贬值额从你辛苦赚来的净利润里扣掉。
就是这么不讲理，只要通胀存在，哪怕已经降到了 12% 到 15% 的温和区间，
它依然会像个黑洞一样吞噬账面的净利润。
完全正确。带着这副沉重的镣铐，管理层预计2026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 ROE, 只能恢复到 10% 到 11%, 2027年达到 15%。
这个恢复速度确实不算快，那真正的转折点在哪里？
他们预计真正的质变要等到2028年。
还要熬两年呢。
如果到了2028年，阿根廷的通胀率能降到法定标准以下，从而彻底废除通胀会计规则，
只有卸下这层强制的账面减值枷锁，阿根廷的银行才能真正展现出与拉美地区其他同行相匹配的更稳定的高盈利能力。
没错，不过在熬到2028年之前，还有一个极具张力的微观细节。
什么细节？
加利西亚银行目前拥有大约1820亿美元的庞大美元存款，占了他们总存款的一半。
1820亿美元，手里攥着这么多真金白银的流动性，
但是他们却表现出了近乎苛刻的克制。
怎么个克制法？钱放着不赚吗？
银行明确拒绝大规模地向那些没有美元收入的本土企业发放美元贷款，
哪怕有极高的利息也不借，
坚决不借。这种克制是血泪教训换来的。在阿根廷这种汇率极度脆弱、频繁剧烈波动的市场，把美元借给只赚比索的本土企业，无疑于玩俄罗斯轮盘赌。
确实，一旦比索再次出现大幅贬值，这些企业瞬间就会因为筹集不到足够的比索来换美元还债，陷入集体违约。
所以，银行宁愿把这上百亿美元闲置，甚至坦言没在美元存款上赚到什么好利润，也绝不跨越这道风控红线去赚取高风险的利差。
宁可不赚钱，也绝对不踩雷。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这说明他们的风控意识已经被极端环境打磨到极致。
是的，今天我们透过加利西亚集团这份财报，看到了一个晶体体在大病初愈时的剧烈排异法用。它极其生动地向您展示了一个商业铁律，
也就是最大的风险隐藏在哪里。
对，在投资和企业经营中，最大的风险往往并不在危机爆发的至暗时刻，而是隐藏在这种环境似乎正在变好的脆弱过渡期。
当潮水急速退去，当通胀这块巨大的遮羞布不再掩盖一切财务瑕疵的时候，
那些裸泳的债务和脆弱的商业模式才会被最无情的清算。
过渡期不仅是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极限施压，更是对整个金融系统流动性流向的巨大考验。
没错。
在财报会议最后的问答环节中，其实分析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宏观增量信息。
哦，什么信息？
阿根廷正在推行新的税收特赦，或者说资金回流政策，
也就是鼓励老百姓把藏在床垫底下的美元现钞重新合法的存回银行系统里，对吧？
是的，这就留下了一个值得您在课后细细咀嚼的新问题。
洗耳恭听。
如果政策作效，海量的床垫美元如同潮水般涌入银行系统，但同时，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银行因为极度恐惧汇率错配，死死守住底线，坚决不敢把这些美元带给那些没有美元创收能力的本土实体企业。
我的天，一边是疯狂膨胀无处安放的闲置美元存款，
另一边是极度渴望资金复苏却拿不到贷款的本土经济。
这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思考角度。这种庞大的资金错位会对一个刚刚企稳的国家产生什么奇妙甚至危险的化学反应呢？
这些堆积如山的美元，如果不进入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最终又会决堤涌向哪里？
甚至会催生出怎样的资产定价奇观？这是留给您思考的问题。感谢您今天的聆听与陪伴，愿您在面对复杂世界时始终保持这份深挖真相的好奇心。我们这就暂且停下拆解的脚步，把剩下的思考空间留给您。